野蛮人入侵是陈翠梅导演的一部电影，我非常喜欢，每次看都会有新的感受迸发出来。这一期的播客就是来自于我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写了很长时间，在过程中我一直是以一种和自己对话的方式来完成的，所以我也很想把它整理成播客的形式，也把这部电影介绍给更多的人。这篇文章并不是影评，只是我非常主观意识流的一些想法，毫无章法可言，也不遵循任何线性的逻辑。这一点和这部电影《野蛮人入侵》的表达方式竟然还有一点点相似，这也算是我另类的表达我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吧。所以，那我们开始吧。电影是一切的答案。陈翠梅自编自导自演，出演女主李圆满。片中李圆满的儿子宇宙也是陈翠梅的儿子。女主李圆满英文名 Moon，这两个名字很有趣。李圆满的中文寓意很好，Moon 也是很受英文使用者喜欢的一个意象，但是两者却是矛盾的。木问的阴晴圆缺是自然的法则，此事古难全。求圆满何尝不是求之不得之苦？但是月的阴晴圆缺何尝又不是人眼中的投影呢？月的另一重投影其实是一颗星球，无论人类怎样悲欢离合，从来都是圆满的。有多少个视角，就有多少个关于木问与圆满的故事。这两个名字好似是带有禅意和哲思的多重投影的叠加，虚虚实实，更像是人辗转变化的心境和视角。野蛮人入侵的主角是自我，就像是木问和圆满一样，仿佛在暗合佛学四法印中的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整部电影，甚至包括观影之后萦绕不散的后劲儿，都在问：什么是自我？影片中有一处将这个主题显性的表达出来，是圆满和师兄过招，师傅进行指点。他说：“相信自己的直觉，用心感受自己的身体，这样才能用身体表达自己。”圆满。这个时候，替自己、导演、观众和我问出了那一句：“什么是自己？”不是怎么表达自己，不是怎样使用身体。其实，问出这句话，说明圆满已经不是无知无觉、不假思索地接受我的存在，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解构，这是新觉醒的开始。怀孕之后，甚至连路人都把她客体化成妈妈。她感觉自己只是一个让孩子出生的管道而已。作为演员，扮演各种角色，和形形色色的人恋爱，打开不同世界的门，成为妻子、母亲，又离婚，重新开启电影事业，跟着师傅练功。演员、恋人、妻子、母亲、舞者。好像这些都是他，也都不是他，因为有过思考和困惑，才能有此疑问。师傅给圆满的答案是一连串直击圆满面门的铁拳和一连串的反问：是谁被打？是谁感受到痛？是谁叫你挡？是谁叫你闪？现在你知道自己是谁了吗？究竟是谁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没有永恒不变的我，我是没有答案的答案。过去的残影，此刻这一秒的选择，对我的任何想象和期许，都是对我的束缚。正是佛学中所必须要破除的我执。 师傅不仅武学了得，更是亲自指导圆满完成了关照自身、体会无我的一场修行。什么是自我呢？佛学说无我，但是无我却并不是答案，只是一个引导人发现体悟和觉察的引子。无我不是虚无，反而是让人关照自身，照见真实。拍这部电影的全过程，就像是导演陈翠梅给出的答案，把一切都拍成电影，一切都是电影。这是我看到过最有力的回答之一。你，我也都可以这样潇洒有力的作答。剑术、功夫、电影、生活，都是武器，也是工具，都是在表达，表达自身，表达身体。表达自我，戏中戏，虚与实，真实的梦境体验。电影画面出现之前，有工作人员调整机器的声音，黑幕中听到 "Ready, Action"，这一句非常重要，我是重看的时候才注意到的。我一直觉得戏是从圆满练武之后开始。其实戏早就已经开始了。电影《野蛮人入侵》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拍一部以李圆满为主角的电影，亚洲版的《谍影重重》。按照上面所说，电影《野蛮人入侵》是从负3秒钟开始的，电影《谍影重重》是从第0秒开始的。我看到有人用"戏中戏，原电影"来形容这种方式，我并不懂电影的术语。对我来说，这像是一场真实的梦境。你有没有过那种体验？白天过得非常混乱、焦躁不安，很难入睡，睡着之后像是被丢进了空间的裂缝，做着一些离奇的梦。甚至你能意识到这是梦，但是逃不开也走不掉，甚至好像没有逃的必要，毕竟现实和梦境一样的混乱和窒息。梦从来都不遵循时间的次序和空间的合理，而且很少沿着单一的场景和叙事，像传统电影一样讲完一个故事。这种因为现实产生的梦境，往往也是开始于一个和现实有关的场景或者是剧情，然后就像野蛮人入侵一样，陡然从一个情节，沿着一个细小的支点延展到另外一个相关的情节，我常常称之为跳帧，看似天马行空，却自有其逻辑。梦中的我甚至能感受到，它是受到我梦中的潜意识所影响的。梦中的我并不是被动接受的旁观者，是一个深度参与者，有深刻的互动。当然，我也不会用美好来形容这样的经历。最近几年，我频繁的有这样的体验。在整个观影的过程中，我更多的是对这种跳帧感到非常的亲切和熟悉。用这种语言呈现电影的陈翠梅，再用更高维的语言再诠释一切都是剑，一切都是与野蛮人的入侵。感觉导演帮我呈现出了梦境中和梦醒后的全部的我，白天加黑夜。在梦醒之后，无法描述的那种感觉，全都帮我表达出来。如果你也感到混乱、不适，有些思绪又很快被打散，又被未知包裹，对，没错，就是这种类似的感觉。我要感谢导演陈翠梅。为了区别该。这部电影的导演陈翠梅和电影里面导演的角色，下面我统一分别称陈翠梅和导演。这种梦境一样的形式，往往让不知情的观众一头雾水，陷入纠结。包括第一次观影的我，到底哪部分是虚，哪部分是实呢？ 其实，什么是虚实呢？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虚实呢？生活中席卷而来的，从来没有分清过虚实，剪不断，理还乱，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妈咪，我要风火轮。你咋不上天呢？我很想这么怼回去。儿子宇宙，贯穿整部电影，我特别想不客气地说，他对于圆满来说就是最显化的入侵者。刚开场就是圆满无奈紧绷的脸，身体被拉扯着不停地晃动。宇宙小魔王啊，人如其名，熊孩子的基本操作让人感受到圆满的那种焦头烂额和无奈，孩子带给圆满的无力感，不只是拦不住、拉不动、管不了。他在导演提出让他练习武术、亲自出演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说："但是我现在连一个小孩子都搞不定。"他对自己下意识地表达怀疑和不自信。生活中的乌云不只是降下一片雨，还会让人觉得整个生活都是灰暗，提不起劲头来。黑云压城的圆满，即便是息影已久，带着儿子，困难重重，也还是千里迢迢去见导演。开始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不断的思考和蜕变，圆满真棒。在这窒息和压抑当中，我能看到圆满起伏的胸膛，就感觉生活还在进行中，生活还会变化，真好。圆满跟宇宙的互动方式跟关系，随着圆满习武的进程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两条线交缠着，非常有意思。其实，对于母子关系的审视和母职被物化的认知，圆满早在怀孕的时候就有深刻的体验和思考。她感受到的是自己被当做了生产孩子的 3D 打印机，而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还是经历了婚变、吸引、生活被儿子占据跟控制，就像是见面之后，导演忍不住提醒圆满，应该是儿子听你的，不是你听他的。你怎么可以让他这样操控你的生活呢？看得出来，圆满随着他习武进程的深入，他和宇宙的互动越发自如，他变得有力，逐渐放手，而宇宙也逐渐脱离圆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互动的时刻越来越像是影视剧里的母慈子孝。当然，到后面宇宙被掳走的那一刻，能够看出圆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有趣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别，反而宇宙像是回到了原点一样，又变成了那个宇宙小魔王。我想再次表达，我对这部电影中看似离谱、无法理解，但是又无比真实的转折的喜爱。就像是这里，要是宇宙顺理成章变成了乖宝宝，跟圆满和谐相处，我反而觉得非常不适，因为生活永远不会像电脑程序一样按逻辑运行，种瓜得瓜是最最单纯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改变不是做一个大手术就能完成的，这是未知，更是一种玄妙。被这些困住了，就都是苦；跳脱出来看，就都是奇妙的冒险。宇宙是一个人，是一种关系，更是一种状况。它是可能突然，或者是慢慢入侵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可能。复杂的羁绊跟互动，就像是造物主对人最大的馈赠，又像是我们永远逃脱不掉的魔咒一样。入侵可以是中性词，此时此刻的自己其实取决于我面对着什么和我要做怎样的选择和反应。但入侵同时是相互的， 谁不是时刻被入侵，同时又时刻入侵着外界呢？电影的开始，不断的展现圆满作为独自带来的妈妈的形象，会让人忍不住将她带入一个被入侵的角色，被母职、被父权、被资本入侵。但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啊！圆满没有一秒钟停止他的入侵，没有一秒钟停止他的反抗、表达和变化。圆满也是入侵者，野蛮人是对他最大的褒奖。爱情，圆满的爱情观好像与他的行为和选择有点矛盾。或者说，同是演员的前夫祖莉亚让他破了例。他交往过形形色色几十个男友，他说他喜欢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新的世界。但是在祖莉亚这里却停止了探索，放弃了事业，走进了婚姻，生育教子。他希望和所有的前情人成为好朋友，但是却非常讨厌祖莉亚。导演希望他在戏里能够重新爱上她一次，圆满非常妙的将这比喻成了要求他把呕出来的东西再吃回去。圆满一直对这段往事避而不谈，我想祖莉亚应该是他失去自我、失去掌控权，进而导致生活越发的失控，被挤压变形，承受各种入侵的一个开始。他当然恨他，他恨自己为了他心甘情愿献祭了自己，即使离婚努力走出了泥淖，生活还是满目疮痍。就像导演自嘲的一样，这部电影的爱情戏确实有种写不出硬写的感觉，谍影重重部分的感情，敷衍的不能再敷衍了。呕出来的东西再吃回去，从宇宙被从天而降的匪徒夺走开始，进入了更加抓马，也就是谍影重重的部分，开始出现了紧张的配乐，动作部分也很精彩。先是儿子在眼前被劫走，绝尘而去，圆满迅速找到了儿子的踪迹，并和贼人大打出手。他被打倒，投入了大海，意外跟偷渡者一起冲上了陌生的海岸，完全失忆。圆满仿佛重生在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前尘，只保留自己的身体。但是他只是失去了记忆，却并没有失去自己。他可以用好几种语言问出我是谁，他可以随手拿起任何东西，结果眼前人的性命。他躲过警察的追捕、追踪和可疑的线索，在专业杀手的面前，他也能招招狠辣利落。圆满融入身体的能力都还在，他还是能做出一切反应的那个自己。相比较而言，偶遇的陌生人祖莉亚，他愿意给圆满一个住处，帮他用技术分析线索，看似是在带他找寻自己。其实只不过是在拼凑一些所谓的过往的标签而已。非常离谱的是，开车找找人，帮忙洗个头发，散散步，聊几句天儿，坏人来了，我们一起跑。做完这些了之后，海浪一拍，爱情就来了。如果爱情是这么容易的东西的话，那我想也不必怎么珍惜。就像是为了掩饰给圆满戴上的那一顶棕红色的假发一样，非常假，很突兀。我不知道这段强行的狗血感情萌发是不是在暗示，圆满与祖莉亚在一起也是源于这种吊桥效应的肤浅浪漫。总之，看到圆满强大，我很开心。但是这么容易对男人上头的话，还是别找记忆、找仇家，先找回脑子比较重要。剧情安排祖莉亚被捅死了，我特别开心，非常爽。捅死祖莉亚之后，突然是一声咔，原来这个是在拍摄现场，是在戏中拍戏。 此时配乐停止了，宇宙扑上来和爸爸互动，感觉氛围很好，竟然是一幅父慈子孝的画面，真刺眼。后面还有一个在海边的片场，拍摄间隙父子互动的画面，非常开心地坐在秋千上，真的很刺眼。我就想到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圆满被拉扯摇晃的身体，无奈锁紧的眉头，在这些鸡飞狗跳的场景里，爸爸都藏哪儿了呢？在此时，父子互动的时候，导演和工作人员在监视器面前讨论镜头，圆满僵着身体站在远处一动不动，表情都没有任何变化。我能感觉到啊，把呕出来的东西再吃进去，真的是很难下咽了。对年轻人来讲，剑就是一切；对宫本武藏来讲，一切都是剑。导演带母子俩来泳池。圆满一边陪儿子玩，一边听导演讲老年宫本武藏在太阳西下、逆光刺眼的那一个瞬间解决了年轻的挑战者。此时，圆满的第一反应还是胜之不武。导演说：“对年轻人来讲，剑就是一切；不过对宫本武藏来讲，一切都是剑。阳光是剑，时间。”也是剑，我想这其实引出了陈翠梅真正想说的：一切都是电影，生活根本就是一场电影而已。我每次看到这儿，总会会心一笑。我和朋友一起做了这一档《万岁万万岁》的播客，用来记录我们生活的感悟。正是因为我们觉得生活就是最好的行为艺术，它是我们的作品啊。一切都是艺术。杀青之后，导演在海上踏水而行，就像他最初给圆满在泳池讲戏时候一模一样。最后，他丢掉了那根木棍。电影是他的表达，是他的剑。一切都是电影，一切都是他的剑。